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主耶稣再三地向信他的人保证，神是垂听人祷告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北美洲金矿最大之一是在一个停止采掘的前金矿之下3英尺找到的。那些人停止了采掘，认为里面再没有宝藏，结果就错失了机会。在属灵方面，其实也有类似的道理和原则。当我们有需要，心中有欲望想达成的时候，我们起初会全心全意地祷告祈求。可是几天过去，或者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过去之后，因为仍然没有结果，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自动放弃，不再坚持下去。当我们放弃祷告，不再寻求神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就是错失了神预备给我们属灵的宝藏。而最大的福气，往往就是经过坚韧，或者说恒久的忍耐而得到的。今天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学习祷告的功课，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当你祷告，你是否充满信心和确据，确信神必然会聆听和应允你的祷告，给你答案呢？或者是你被一些思想所干扰，好像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心中感到罪疚，因为先前所犯的罪，亦或者心中怀疑，不知道神是否真的会垂听你的祷告。当人心中充满疑惑、焦虑、自卑、挫败的时候，他就会很容易放弃，心想，这样子的祷告大概是白费了。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祷告跟不祷告又有什么分别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祷告所带来的益处和改变。如果要从1到10，这10个数字里，弟兄姊妹，你选一个，表达你在神面前的祷告有多少获得垂听和应允的话，以数字代表它的程度，你认为你会给自己多少数字呢？到底你在神面前的祷告只是一般性的，好像是流水账似的，还是特别的，怀有特别的目的呢？我们是不是只是很笼统的要求神赐福给我，赐福给我的家庭、我的父母亲、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子女，还是我们有特别指定的祷告？当神为我们成就之后，我们就知道神真的是为了这件事。到底我们的祷告生活是结果累累的呢，还是少有蒙应允的？我们是不是满意自己的祷告生活以及祷告的果效呢？你看见神在你的生命中行了一些不寻常的事吗？弟兄姊妹，又有没有经历到圣灵在你里边感动你、引导你，使你的生命越来越丰盛，使你不断地经历他的实在呢？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我们就在圣灵里重生了，圣灵就住进我们心中，一生不离开。而我们是透过祷告来加强和更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有些人在祷告生活上充满挣扎，他们只管祈求，却好像总是得不到回应，久而久之，他就不能确信神会应允祷告， 因为似乎是缺乏眼见的证据和实在的经历。甚至他们会稀奇，神是不是不关心他了，是不是不管他了，是不是不看顾他的需要了。因为他们无论向神求什么，是求这个求那个，但似乎都得不到答案。这个时候我们心中就问了，如果神真的是如圣经所说的，为什么他不为我做些事呢？为什么他不显明他的实在呢？我们心里会有很多的疑惑。我想每一个人都曾经在祷告上有过挣扎，都曾经有过许多的问题和疑惑。那么今天的信息就是帮助我们重新建立起我们对神的信心，学习到底怎么样与神交谈，怎么样祷告以至于获得垂听。我们要学习以圣经所教导的原则祷告。而今天我要邀请弟兄姊妹一块来查考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一节，这是主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里边的信息，也是首次耶稣论到关乎祷告的信息。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十一节的记载。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好，我们经文就看到这里。透过这几节经文，我们来思想几方面的信息。这段经文的信息很简单，但却是很重要的，意思是很深奥的，因为是主耶稣亲自教导人怎么样祷告。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耶稣很简单而直接的教导跟从他的人到底怎么样祷告。他说，你们尽管祈求，尽管寻找，尽管叩门，因为一切都必然会给你们成就。祈求的就会得着，寻找的就会寻见，叩门的就会给他开门。这三个步骤是每一个人都明白，即使是小孩子也能够领会。其实祷告呢，不只是给予和接受，祷告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只是我们在祷告中往往只看重求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个自我的调查，回顾一下，看看自己在过往的祷告生活里最大部分的比重是侧重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祈求这部分呢？这包括了我们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以及为别人的需要代求。可是主耶稣不是只提到祈求，主耶稣还提到了寻找和叩门。让我们来思想这三个词儿的意思。主耶稣前后反复地说了两次，用不同的角度来指出祈求、寻找和叩门的重要性。主耶稣在这里是教导人怎么样祷告，这是主所给的方向和指示，让我们知道实际的生活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祷告。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滔滔不绝地向神说这样说那样，似乎神是一无所知的，需要我们向他汇报，需要我们向他提醒，他才知道事情的发生和进展。而我们又把许多的需要如数家珍一般的在神面前述说，告诉神我们需要些什么，那一个人他又需要什么，我们希望神一一应允。更糟糕的是，我们把我们的忧虑重复了又重复，好像神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弟兄姊妹，圣经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呢？主耶稣亲口说了，这一切在我们没有祈求以先，我们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了。感谢主，那就是说神早就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神早就知道事情的发生。 我们之所以向他祈求，是因为我们要依靠他。这只是我们对神一种心意上的表达。借着祷告，我们向神表明，我是有限的人，我需要无限的神自己。我们向神表明，主啊，我愿意顺服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祷告不只是为了得到需要，祷告也不只是为了诉说我们的缺乏，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担心。这个不是祷告的目的和意义。如果我们以为祷告就是向神求取东西，那我们就错了。另外，祷告也不是单单是向神说话，祷告乃是一种工作，一种属灵的工作。主耶稣要求我们殷勤祷告，要恒切祷告。主耶稣说，要祈求，要寻找，要叩门。我们看，这三个都是动词儿，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祷告是一种工作，是我们要做的。神希望我们殷勤恒切地去做，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所以祷告不是单单口里对主所说的话，祷告也不只是向神说话，祷告更是发展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机会。为什么主耶稣他不干脆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那就结束了，那就算了呢？因为主耶稣知道，祷告不是单单为了祈求，祷告的性质不纯粹是为了祈求。许多时候，我们在祷告中呈现了自己的需要，但是神却没有照我们所求的应允我们，又或者神会迟延我们所求的。他不是不给，但是却要我们等一段时间。也因此，要祷告获得果效，我们实在需要好好的学习。当主耶稣要我们祈求、寻找和叩门的时候，主耶稣是暗示祷告的两个责任，那就是神的责任以及人的责任。那就是说，要看见祷告的果效，人有他应该负的责任。祷告要有果效，不完全是神的责任。我们绝对不要说啊，我祷告了，那么神爱听不听，那是神的事。不，既然是一种关系，那就不是单方面的责任，而是双方面都有要负的责任，是缺一不可的。神当然会负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要负的责任。主耶稣希望我们知道要怎么样祷告，祷告的步骤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以至于带来祷告的果效。弟兄姊妹，祷告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祈求，神不希望我们以为祷告就是求，把一切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开声向他求，这个就叫做祷告。不是的，神不愿意看见我们每天像一个乞丐一样来到他面前求这个求那个。我们是神的儿女，固然祷告有祈求的内容，但是除了祈求之外，还需要寻找以及叩门。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有的只是祈求，求神开恩，求神可怜。比方说我们遭受到一些打击，或者是某个地区某个国家遭受到困难，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一点都帮不上忙，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神面前迫切地恳求。但是除了祈求，祷告还包括了寻找和叩门这两个元素在里边。有的时候我们为着某些需要向神祈求，我们知道神是丰富的，神是丰富有余的主，他是万有的源头，他是充满万有的，所以他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除了祈求之外，我们要寻找机会。有什么可行的机会呢？神会不会指示我们一些机会要我们去抓紧的呢？还有就是叩门，这就是寻求神的方向，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一个进程，到底我们要往什么方向行呢？这些都是在祈求以外可以做的。不要以为我们只要祈求，我们只把需要交给神了，把困难、把心事儿告诉神了，我们就可以安心的翘着脚等结果了，等神为我们预备所需要的，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件事儿摆在一边不管了。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会把我们所求的赐下给我们，我们什么责任都不必负。弟兄姊妹， 这不是祷告的真理。我们在祈求的同时，要积极地寻求明白神的心意。有时候，或许我们所求的并不符合神的心意，那我们就要调整自己的目标和心态。有的时候，我们虽然祷告了，但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得不着所需要的。主耶稣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主所赐下的应许，这是可行的，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我们必须整个人融入祷告中，不是抽离的，不是说祷告完了我就走了，我就等神做他的事情，而是我不断地继续参与，积极地融入在祷告中，在透过祷告的生活里与神一起同工。我们尽上自己的责任，神就负我们的责任。我们心底里的每一个需要都应当以祈求作为开始，在祷告中求问神，主啊，这到底是不是你的心意？这到底符合不符合你的看法？这到底对我好不好呢？我们在祷告中，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基于我们跟主耶稣所建立的关系，我们得着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需要都带到神面前来，求他为我们解决。但是祈求只是头一步而已。比方说，有人渴望对神的话语有更深入的认识，当他在读经的时候，他时常渴望更多的认识神，渴望能够明白神话语当中所隐藏的原则，他渴望更多的认识圣经的真理。于是他内心向神说，主啊，让我内心有一颗能领悟的心灵，因为我渴望认识你的话语。然而我们如果只是这样求是不足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负上自己的责任，我们要积极地去寻求和学习，我们要进入神的话语中，我们要用心地去研读，然后圣灵才可以做工，才可以帮助我们，加强我们领悟的能力，让我们更多地认识神。我们不是说祷告了我就不管了，我自然就能明白了，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愿意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圣言，我们可以向神求取智慧，求圣灵引导和光照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内心的不断恳求，也不断的向神求问，主啊，到底这节经文你要对我说的是什么？这节经文我要怎么样解释？有什么意义？有什么隐藏的亮光要我明白的？神要透过这段经文给我什么样的信息和学习呢？我们要不断的寻求。遇到很困难很难明白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叩门，我们求主为我们开门，求圣灵光照我，引导我，让我明白。当我们存着这样恳切真诚的心去祈求，去寻找，去叩门的时候，神乐意垂听，乐意成就我们所求的。像我们前面所问过的，如果以一到十作为衡量，神垂听弟兄姊妹的祷告是到哪一个指标呢？是不是停留在一呢？亦或是三，或者是五？有没有人可以说他达到了十？我相信没有，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祷告都蒙神垂听的。事实上，神不是垂听我们每一个祷告，成就我们每一个心愿。然而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圣经从来没有谈论不蒙垂听的祷告。这好像是告诉我们，祷告得神垂听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因为神乐意垂听人的祷告。神也有这样的应许，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主耶稣说的。不错，神乐意垂听他儿女们每一个祷告，而主耶稣也再三地向信他的人保证，神是垂听人祷告的。所有有关祷告的教导和真理都是正面的，都是积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真的有些祷告是不蒙应允，不被垂听的呢？我相信多半是我们误会了祷告的含义。祷告不是只把需要告诉神，之后我们就等神把我们认为我们需要的所求的当作好像是一份礼物送给我们，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祷告蒙应允的意思。其实不是， 正如我们刚才所看的，人有人自己的责任，而祷告也不单单只是祈求，不是指向神伸出手来等待着要接受。祷告还包括了寻找神的心意，还包括了叩门，求问神的方向，寻求神的指引。这些都是同样重要的，也是祷告真理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不但如此，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以及圣经有关祷告的真理对象都是向信神的人说的。那就是说，那些不信神的人，没有得着神生命的人，即使他们真诚的祷告，把需要告诉神，神是不听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没有祷告的权柄。我们作为神儿女的，神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在神面前祷告，而且知道神会垂听。但是不信神的人没有这个权利，神也不应允，也不垂听他们的祷告。另外有一点我要提的，就是当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的时候，主耶稣是用了现在进行式这样的时态来表达，这是一种恒常进行的状态，表示它的持续性。那就是说，你们祈求要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呢，意涵着是继续不断的寻找就寻见，叩门当然是继续不断的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指祷告的恒切性和持续性，那种坚毅不屈的精神。要是我们开始了祷告，把需要告诉神，但是后来看看环境，看看困难，我们发现这个困难是超过自己的预料的，那我们就觉得大概不可能了，就干脆放弃了，觉得连神大概也没办法了。试问我们又怎么能期望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呢？当然那不可能了，因为连我们自己都放弃了。许多时候我们只是从自己的想法作为出发点，我们觉得神好像不关心，觉得神似乎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也许我们觉得环境是这样的棘手，因而觉得我们再继续坚持祷告也没有用了，干脆我们就不祷告了。事实上，许多祷告并不是及时就蒙应允的，有些要等好多个月，有些要等上好多年，有些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如果我们没有耐性，不愿意等候下去，那就永远等不到神垂听的那一天。而我们在祷告的经历上也必然很贫乏。对不信耶稣的人来说，这是很无聊，很没有意思的事情。像一位没有反应，不理会人的神祷告，经年累月，不是很可笑吗？不是浪费时间吗？他们不会知道，神不是不听，乃是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而已。我再说一遍，其实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乐意垂听祷告，神也真的垂听祷告，问题是我们信心不够，我们在过程中就放弃了，我们没有耐性，我们中途就退出了。神延迟答应不等于神不答应，因为神做事有他的时间，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是智慧的源头，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给我们什么是最适合以及对我们最好的。如果我们没有耐心等候，我们等不下去，就不会有这份意外的喜悦。但是耐心等候的，坚持等下去的人，终有等到的一天。弟兄姊妹，神之所以延迟答应，有很多原因，也许因为我们里边还没有向他全然降服，我们心里头还有叛逆的心灵，所以神暂时不能给我们。也许因为神要锻炼我们忍耐和坚忍，所以神故意延迟，为了要叫我们更加珍惜所得着的。也许神要预备我们，等我们达到某个成熟的阶段的时候才给我们。总之，神有他的理由，神也不必向我们解释。我们如果要得着所求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候，坚信神不会错，坚持相信神的应许，神垂听这样的祷告。神要我们专一的依靠他，不是因为等得不耐烦而去求助于别人，或者是用自己的办法要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如果是这样，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就被我们弄坏了。许多人为着家人， 为着配偶的得救祷告，到了很晚，几年之后，甚至几十年之后，才看见他们真心信靠主，归向主。我们就问了，主啊，到底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不是我一祷告家人就信主呢？为什么主你不立刻动工呢？为什么你不立刻扭转人的心呢？弟兄姊妹，其实神不是不做工，神给那些人有好多的机会，但是神最终尊重人的选择，神不勉强人，我们要明白这其中的原因。所以祷告一开始就千万不要放弃，魔鬼撒旦的武器之一就是要人灰心，要人放弃祷告，要人不再等下去。所以我们要小心防备，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提醒，我们一块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站稳了，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今天的讲题学习祷告我们就讲到这儿，求主借着他的话语调整我们祷告生活的偏差，让我们回顾过去是不是有很多祷告的动机、祷告的态度、祷告的方式不对的地方。愿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复兴我们，使我们做一个主所喜悦的祷告的人。
谢谢孙大中老师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记得神是计划我们这一生的，我们一生所经历的事早在神的时间表内，我们只要信靠神，跟着神的引导，人生就必然会有美好的结果。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